第174节，1965年8月2日，人类对其他实相的知识，是局限于不常有的浮光掠影。只要他以此方式的感知是如此凌乱残缺，他无从希望组织任何整体的观念。除了极深的物质实相外，最近的实相常域就是梦的区域。它在许多方面代表一个在心灵和物质存在之间的汇合地。我曾说过，梦宇宙与物质宇宙一样的恒久，基本上它们的结构多少相同，在于它们都是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。不过这些粒子却存在于不同的视角里。在任何对梦实相的研究里，单单用智力的方法，你们必然做不到。人的确是他的智力，但除此之外，他还是更多。智力在以自我能了解的用语来诠释你们的资料上是有用的。直觉则接近人类的源头，而关于梦实相的资讯会透过直觉而来。在学习改变你自己的觉知焦点所涉及的经验，将极为有益。你并不需要睡觉以做梦，每个人都有他的白日梦，而此地，你能更清楚地看见这焦点的改变。见《梦与意识投射》253页最后一段，我会建议你告诉自己，从今以后你能从你人格更深的部分忆起你的梦，而你该发现你将能做到。当你想要时，你也能告诉自己，你将对时间和地点的名字付出特别的注意，当他们出现在你梦里时。那么在这类调查里，在睡前能给予教导，而一部分自己的确将以此方式继续为你工作。但此地我们主要的关切是梦的内容以及它们存在其内的架构，因为那架构是你肉身存在其中的同样架构。我们将使你甚至在梦里也是调查员，而你现在会明白你的调查本身将如何改变你的梦本身的性质。许多问题能在梦境解决。如果病人被给予暗示，说他会梦到自己处于依赖的地位，那么压倒性的依赖感可以被给予较自由和安全的表达，他随之在物质环境里可以较大的信心做事。因为再说一次，就基本人格而言，一个经验之所以重要，是按照其栩栩如生或在一个亲密的基础上具重要意义。人格并不真的分辨一个醒时或睡时经验，这也没有被清楚的了解。梦治疗可以提供很大的利益，但再次的，在不谨慎或死板的人的手里可以是危险的。见《梦与意识投射》252到253页，灵记的讯息210到211页。